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0月19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谁会被记入恶人榜，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下面的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里，与您分享第39集中的故事。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昔日危重病人，如今下地种田。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中共打压法轮功的真正原因。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1992年从中国传出，到了1999年，有1亿的中国人在练法轮功。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当时在周围的同事、邻居、朋友、亲戚中，是不是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呢？也就是说，法轮功在90年代的中国是一项深受欢迎的全民健身运动。那么你想一下，如果法轮功真的不好，为什么中国还会有这么多人练呢？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练了以后身心受益，而且还推荐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呢？为什么后来共产党不让练了，他们还这么坚定呢？而且传播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的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联想一下，共产党每到一个时期就要来一场政治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包括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大跃进、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清理资产阶级自由化、六四屠城，到这23年来迫害法轮功，政治运动是接二连三。其实，中共打压法轮功的真实理由不是因为法轮功不好，而是因为法轮功太好了。练的人数甚至超过了共产党员的人数。法轮功是佛家上乘性命双修的功法，有5套练功动作，简单易学，以真善人的宇宙特性为准则，按照宇宙的演化原理修炼。法轮功强调重德，注重人心性的修炼。所谓性命双修，就是除了修炼人的心性之外，同时又修命，祛病健身的效果非常显著。很多在医院难以治愈的慢性病、疑难杂症，在练法轮功后得到了康复。人们有了更健康的身体，更高的道德水平，大家都是你为着我，我为着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和睦了，家庭更和睦了。那么受益的人自然就会告诉给亲朋好友，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法轮功就这样在中国大陆迅速传播开来。到1999年7月，共产党禁止法轮功的时候，中国练法轮功的人数已达到了1亿人，遍布社会各个阶层，超过了当时中共号称的6000万党员的人数。就连中央政治局7个常委的家属都在练法轮功。人数一多，便触动了中共当局敏感的神经。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国务院信访局上访，要求合法的练功权利。当时江泽民为此感到震怒，说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江泽民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信，发出了镇压的信号。也就是说，共产党打压法轮功并不是因为法轮功不好，而是江泽民妒忌法轮功的人数多，而且 法轮功修炼者有着独立于中共意识形态之外的共同的世界观。法轮功学员并不认为他们的修炼与政府有任何冲突，可是江泽民却将其视为威胁，把这一佛家信仰与中共无神论意识形态对立起来。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打压法轮功真正的原因是江泽民妒忌练法轮功的人数超过了中共党员的人数。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川法轮功学员何忠平含冤离世，屡遭迫害，河南张小荣又被网判三年，河北郑宝英、贾龙江、谢瑞芬被绑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都江堰法轮功学员何忠平女士曾被中共非法劳教三年多，被剥夺养老金，生活困苦，于2022年9月30日含冤离世，年仅67岁。何忠平是四川省阿坝州监狱的退休警察，因坚持修炼法轮功不放弃正信，何忠平曾被中共非法劳教三年多，从2008年开始只给他发一点生活费，从300元、400元到后来的600多元。何忠平曾多次找各级部门反映要求恢复工资，都被回绝。14年来，何忠平的身心受到巨大的打击，经济迫害给他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何忠平坚持平和地向上级及单位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寄真相信。近几年，何忠平的眼睛模糊，看不清东西。今年9月30日，何忠平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郑州荥阳市法轮功学员张小荣女士2021年12月被荥阳市公安局国保与京城派出所警察联合绑架，非法关押在郑州第三看守所。近日得知张小荣被法院网判三年。张小荣和丈夫李勤军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张小荣和丈夫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张小荣被非法劳教期间被迫害至精神失常，她丈夫李勤军两次被非法判刑，累计冤狱八年。2003年张小荣被荥阳市公安局郑宝科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郑州十八里河女子劳教所迫害，期间狱警使用电棍电击，利用犯人24小时包夹，并进行殴打、捆绑、上绳等酷刑折磨。张小荣走出劳教所时已被迫害至精神失常。2019年5月张小荣被荥阳市国保大队与索河路派出所警察入室绑架，非法抄家。张小荣在郑州第三看守所被非法关押迫害了一年六个月。2021年11月丈夫李勤军结束四年半冤狱回到家中，荥阳市政法委指使的警察接到不法人员经常上门骚扰监视。同年12月张小荣又被荥阳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与京城派出所警察联合绑架，非法关押在郑州第三看守所遭受迫害。近日张小荣被当局非法判刑三年。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0月10日河北省富平县法轮功学员郑宝英和徐水区的法轮功学员贾龙江、谢瑞芬被警察跟踪绑架。目前郑宝英被截回富平县非法关押，贾龙江、谢瑞芬因疫情原因被放回家。郑宝英女士今年60岁左右，保定市富平县人，因坚持修炼法轮功，郑宝英多次被中共绑架非法抄家，被迫流离失所五年。2021年郑宝英被富平县法院缺席判刑三年，并将郑宝英的信息上网列为所谓追逃。2022年10月10日郑宝英和贾龙江、谢瑞芬 在徐水区遂城镇农村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时，被大骂各庄村一个不明真相的妇女诬告，遂城镇派出所警察从道路监控中查到三位法轮功学员的汽车，派人开车一路追踪，在徐水县城将法轮功学员们的车截停后，绑架了他们三人。郑宝英、贾龙江和谢瑞芬被绑架到遂城镇派出所，所长任阳用脚踢贾龙江，叫人给他们戴上手铐，分开关押审问。郑宝英被截回富平县非法关押，贾龙江和谢瑞芬被非法关押在遂城派出所，被非法审问了两天两夜。贾龙江和谢瑞芬被带到徐水县医院强制体检抽血，因为疫情拘留所拒收。10月13日夜间，贾龙江和谢瑞芬两人才被释放回家。派出所声称贾龙江和谢瑞芬半月内不能离开徐水，电话不能关机。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洲悉尼民众表示法轮大法给世界带来美好；美国洛杉矶学员在尔湾地球村节上传播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0月15日，法轮功团体再次应邀参加了澳洲悉尼北部伊斯特伍德最大的庆典活动——青苹果节。当地民众表示，法轮大法给世界带来了美好。青苹果节庆典被视为悉尼规模最大的街头艺术节，吸引了9万多人参加。在众多游行队伍中，由天国乐团组成的法轮功学员游行队伍展现出的美好和光明，受到观众和评委的赞赏。当地各界民众赞法轮大法给他们带来真善人的美好。法轮功队伍所到之处，观众不断传出欢呼声和热烈的掌声，很多人都拍照留念并互相传送。当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经过主舞台时，主持人介绍说，法轮大法是一种遵循真善人原则的传统修炼方法。法轮大法为全世界数百万人带来了更好的身心健康及祥和能量。在这个瘟疫流行的特殊时期，我们相信人们可以通过修炼法轮大法使自己受益，并提升自己的免疫力。法轮功学员还应邀在庆典舞台上做法轮功功法演示，身着金黄色练功服的法轮功学员们演示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一位法轮功学员给现场观众讲解了法轮功每一套功法的特点及功理。布里克来到法轮功展位，并在支持法轮功反迫害的请愿书上签了名。他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们给世界带来了美好光明，你们不应该被迫害。他说，真善人是一束光，人们不应该躲避这束光。阮清源来到法轮功展位前，他对法轮功学员表示支持。他说，我能感受到法轮功学员平和的心态和对信仰的坚定，这令我深深敬佩。他表示很喜欢法轮功，也想学练。他说，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日常生活中充分实践这些原则，但真善人对每个人都有好处。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0月8日，美国南加州举办第21届尔湾地球村节活动，洛杉矶法轮功学员与往年一样，在活动中布置了展位，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尔湾地球村节多年来已经发展成尔湾市每年最重要的民间活动，地方政府部门、民间团体和企业设置了大约170多个展位，展示着50多个地区的民族文化。5个表演舞台不断表演着地方团体带来的节目，约有1万人前来欣赏当地的艺术活动。 法轮功学员的摊位位于棕榈庭院，那里是各民族文化的展示区。法轮功学员们有的展示功法，有的向游客介绍法轮功及其真相，并征集签名，要求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11年前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克里斯丁·康纳介绍说，法轮大法是基于真善人原则，让人身心健康的功法。我们每周六周日上午都会在拉古纳海滩海边等三个地点练功。康纳表示，自己当年是听说中共迫害法轮功，法轮功修炼者们被关押，被施以酷刑，但仍然坚持修炼，这让我想去了解法轮大法，然后我就开始修炼了。他说，练功改变了我的生活和思维方式，让我更有同情心，想要提高自己并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练功还让我身体健康，看上去很年轻。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0348亿。
请听时事评论，谁会被记入恶人榜？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31日。数百年前，英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戏剧家莎士比亚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暂时包庇起来的罪恶，总有一天会揭露出来的。几百年来，莎士比亚的这句话不断地被印证。继变天杖是德国人在柏林墙还未倒下之前，记录枪杀最卖力的东德官兵所采用的办法。德国人把那些参与作恶者的姓名公诸于众，让更多人知道。当那些作恶的士兵看到名单后，开始收敛射杀行为。对于越境者，他们中有些人明智地调整了射击角度，向空中开枪，或者枪口抬高一寸。但是始终还有一些执迷不悟，仍然瞄准越境者射击的卫兵。在柏林墙被推倒之后，被判有罪而入狱，被永远记在了历史的罪恶簿上。祭奠天杖是德国普通民众以平和理性的方式制止暴力的一种办法，告诫行恶者，邪恶总有倒台的一天，制造冤案终归是要被清算的。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也曾经有这样的记录。明朝末期，魏忠贤的东厂锦衣卫迫害忠良之时，百姓也采取了把锦衣卫恶行记录为册，告知天下人。如宴客巨草撰写的《赵玉惨言》，陈述了锦衣卫迫害忠良的详细事实。这些被民间记录的罪行成为证实东厂爪牙的有力证据。在魏忠贤倒台后，魏忠贤心腹爪牙之一被称为武彪的徐显纯，即使他是孝定皇后的外孙，也罪不容赦，最终伏法。其他众多的锦衣卫帮凶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与处置。如今明慧网恶人榜是法轮功学员记录那些一意孤行追随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610办公室人员、国宝、警察等迫害者。这可以让行恶者意识到，虽然执行中共的迫害命令没有凭证，但是这个恶人榜记录了这些迫害事件，将来成为清算时的事实证据。明慧网的恶人榜23年来已收录了11万多名中共政法委相关人员，迫害者包括但不仅局限于直接实施迫害者，也包括制定具体政策、下达命令以及协同者。恶人榜并不是要惩罚谁，而是在告诫执迷不悟的人，任何的借口，比如上级安排、被动执行、没有办法、考核任务、走走形式等等，都是对中共迫害好人、打击善良的漠视，是在历史关键时期的盲从选择。 在明慧网的报道中，越来越多的政法委人员、警察在处理法轮功学员的事情时，已经采取明智妥善的处理方式，如有国保大队长说送阿姨回家吧，还有觉醒的警察不再接听举报法轮功学员的电话，而有法官说我可不审了，还有的说不符合逮捕条件，法院不接受等等，都是在将枪口抬高一厘米，都是善意之举。但是对于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依然每天还在发生着。2022年3至4月至少有767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绑架骚扰，仅4月份就有57名法轮功学员被诬判，1至3月获知至少有44名法轮功学员遭迫害离世。历史已经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每个人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在善与恶之间做出选择。从东德民众的祭奠天杖，到明朝百姓公示锦衣卫罪行，再到中共政法委人员迫害好人被恶人榜公开，都表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善恶有报是天理，恶行一定有恶报，悔过自新，赎罪立功，是摆脱恶报的出路。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何一鸣的评论文章，谁会被记入恶人榜？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伪案。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一提到法轮功，很多中国人会想到曾经在电视上看到的天安门自焚。那么修炼法轮功的人真的会做这样的事情吗？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我想告诉您的是，当年的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让民众仇恨法轮功而自导自演的残害生命的惨案，嫁祸法轮功。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明确禁止杀生和自杀。一个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是绝对不会去自焚的。当时的自焚事件发生时，在90秒内警察携带了大量的灭火器、灭火毯出现在画面中。去过天安门广场旅游的人都知道，从来没有见过背着灭火器巡逻的警察。那么他们怎么可能有这么快的速度携带设备到达事发现场呢？当时事发仅2个小时，新华社就向全世界发出了英语新闻，声称自焚者是5名法轮功学员。您可以用自己的智慧想象一下，在中国那种层层上报的官僚体制下，突发事件仅仅过了2个小时就以英语新闻的形式向全世界播报，您觉得这可能吗？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一切都是事先策划好的。后来通过对天安门自焚的录像进行慢镜头播放和分析，人们发现在这场事件中当场失去性命的刘春玲不像被焚烧致死，而是被一个军警模样的人用灭火器打死的。自焚画面中的那个王进东衣服都被烧着了，可是他两腿中间的装汽油的绿色塑料雪碧瓶子却完好无损。而在这个画面中有远镜头、近镜头，还有特写，并且录下了清晰的声音。试想一下，一个短短几分钟的突发事件怎么会被录制得这么完美呢？显然这是摄影师做好了准备 才能做到的专业拍摄。后来，据跟刘春玲住的一个很近的邻居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刘春玲和丈夫离婚后，带着继母和女儿思颖到开封打工，生活很拮据，经常发脾气，打孩子。后来几天不见他们母女俩，电视里却说他们因为练法轮功去天安门自焚了，真是可笑。这个邻居说，我和春玲住那么近，一天不知道要见多少次面，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他练法轮功。那时候法轮功在我们开封几乎是家喻户晓，我们苹果园区就有，那些老太太大清早的听着录音机练功，路旁都有，却从没见春玲去练。再说了，春玲当时生活都顾不着了，哪有闲心去练功啊？所以这个什么自焚，在我们那个居住区都知道是假的，春玲是被人骗了，被人害了，真可怜。邻居说，还有一件事更让人怀疑，大概是自焚后的几天，警察去春玲家搜查，我和那几家邻居都在场，大家都很惊奇地发现，警察从春玲屋里搜出了估计有十多万现金，都是100元成捆的。在场的邻居都议论纷纷，春玲这么穷，哪来这么多钱？平常吃穿都俭省得很，居然在家里放了这么一大堆现金。现在想想，那可能就是春玲母女的卖命钱啊。人被骗了，被不明不白的整死了，脏钱又被党拿走了，这才是吃人不吐骨头啊。听众朋友，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通过可靠途径也已经查到，参与自焚的所谓的王进东是由一名现役军人扮演的。中共为了欺骗中国人，竟然将这个阴谋者制造的栽赃伪案写入中小学校的教科书考试题，目的就是给全中国的人制造对法轮功的恐惧和仇恨。我不知道您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知道这个天安门自焚的，但是今天我想告诉您的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镇压法轮功，进而让人们仇恨法轮功，自导自演的伤天害理、残害生命的黑戏。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今天与您分享第39集中的故事，僵直性脊柱炎患者绝处逢生。
疾病一直是人类难以战胜的敌人，尽管目前的医学很发达，但是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病魔缠身的悲苦之中。在明慧丛书编辑小组所编辑的《绝处逢生》这本书里，我们看到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明慧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明慧丛书《绝处逢生》。
僵直性脊柱炎患者绝处逢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3年11月7日。我是一名教师，教龄快20年了。现在我终于冲破了各种思想上的顾虑，把我的真实故事写出来，以便让更多的同胞、乡亲、朋友们明白事实的真相。我有一个正直的丈夫，又有一个天真活泼又爱学习的女儿，更有一份固定收入的、自己又深深爱着的工作。可以说我是事事如意，事事称心。在工作中，我拼命地工作，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花在了教育事业上。 因此我也获得了不少的荣誉，各种奖状能装一书包。我在不大的县镇出了名，我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学生喜欢的、家长信任的、学校放心的好老师。很多家长都愿意将孩子交到我的班中。总之，我的家庭、事业正是如日中天。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正当我为了自己从家庭到事业都满足而沾沾自喜之时，各种病魔开始和我为伴了。先是高血压，低压160，高压180，几次晕倒在讲台上，是我的学生将我抬到医院抢救，才不至于死掉。从此后，复方降压片、降压灵等等各种降压药物成了我随时携带的必备品。即使这样，还是隔三差五的头晕、头胀、头痛，搞得整日里昏昏沉沉。由于长期的教师生涯，我先后又得了慢性扁桃体炎、慢性咽炎等。金莲花片、胖大海、麦冬片等各种中西药又进入了我的生活当中。我还得了脚气病，脚趾之间即使是冬天也是脓血不止，奇痒难耐。用脚癣一次净洗脚多次，脚上一层层蜕皮，也没有治好我的脚气。更难以启齿的是，我从十几岁就有痔疮，内痔外痔都有，一受凉内外加工，使我坐立不宁，但又难以向别人说，用了各种药物还有偏方，做热砖，用烧醋洗，热水敷，都无济于事。更可怕的是，我于1987年又得了腰腿痛，严重时背心、脖子、两肋、前胸都痛得要命。全国大中小型医院跑遍了，各种医疗方法用遍了，比如针灸、按摩、中药、西药、拔火罐、烤神灯、红外线放射、贴膏药、扎神针、治疗仪过电、洗热水浴等。回想起那些年，我终日里以药为食，每日西药一大把，中药两三碗，直喝得我身体虚弱，面色黄绿，浑身浮肿，吃饭不香。我的身体由120斤一下子降到98斤。没办法，只好休病假。休病假期间，我不能下地，即使下地，什么家务也不能干。扫地弯不下腰，做饭蹲不下身，眼瞅着灶门却看不到锅底，而且稍微一动就钻心的疼痛。就这样在床上躺了很长时间，整日里以泪洗面。为了治好我的病，我到处打听名医，无奈之中就连那些装神弄鬼的巫医都找遍了。没办法，我爱人带我到北京301医院治疗。经过化验，301和302两个医院的七八名专家集体会诊，最后确诊为僵直性脊柱炎，又名活癌症和大关节病，就是所有能活动的关节都往死长。如果直着身子长死，那就永远不能弯腰；如果是弯腰长死，那将永远直不起身子。再发展下去，就是四肢不灵，全身瘫痪。这个结论对我简直就是五雷轰顶，我想哭，我想喊，我想，天哪，我才刚刚三十几岁呀，为什么命运对我如此不公呀？那真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我多想再好好培养一批批人才呀，我多想好好照顾我的亲人和孩子呀，而如今，我将要成为一个废人了。这个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从北京回来，我又休病假，在这期间真是度日如年，生不如死。看着爱人由于工作和家务的劳累变得越来越消瘦的面庞，看着孩子那幼小的身影和那痛苦的表情，看着老父老母因为我操心一天天增多了的白发和那脸上一道道深深的皱纹，我的心在流泪，在淌血呀。 为人妻不能干好家务照顾丈夫，为人母更不能照管孩子，为人子又不能孝顺双亲，那种滋味是任何语言也表达不出来的。为了减轻家人的负担，我也想做点家务。两间房子的地扫完最少得歇五次，做饭烧火，忍痛弯腰只能到灶门，看不到锅底。做馒头，两斤大的一块面揉下来也会汗流满面，不是累而是疼的。白天洗三件衣服，晚上会疼得一宿不能合眼，晚上睡觉自己翻不过身，一边得孩子拉，一边还得丈夫扶。后来我又忍痛坚持上班，有时腿疼一瘸一拐地上讲台，45分钟后我的腰腿疼痛僵硬，连讲台都下不了。记得有多少次孩子们挽着我上讲台，上完课他们又将我扶回办公室。那些日子夏天不能穿单衣，五六月我穿的是棉袄棉裤棉腰子，背上还绷着块兔子皮，即使这样也是全身发冷，全身从里往外冒凉气。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听说气功能治病，我就开始练习各种气功，是凡传到我们这里的功法让我给练遍了，所有的功法都练了，再加上继续吃药打封闭针等，但却一点效果也没有，自己完全成了一个废人了。我心里想，与其在别人的伺候中生不如死地活着，还不如一死了之。有好几次我拿起了整瓶的药物准备自杀，但当我想到丈夫为我的巨大付出我不能报答，想到我年幼无知的孩子可能被后妈虐待，想到我的父母一天天年老等着我去孝顺赡养，我的心都碎了，我的心软了。我不能就这样撒手而去，这将会使他们的心灵承受多么大的打击呀。就在我求生不能求死不成时，我有缘学习了法轮大法，才使我绝处逢生，诱惑新生。那是1995年4月的一天，我从一位工友手中借到了《转法轮》这本宝书，我用了三天时间将书读完，我忘记了疼痛，忘记了我的病，忘记了吃饭，我像一个迷途的羔羊找到了回家的路径，那种惊喜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李老师在法中所阐述的高层次法理使我震撼，师父那慈祥的胸怀，那博大精深的法理完全改变了我的心灵，我决心修炼法轮功。我将未吃完的中西药该扔的扔掉，该送人的送人，从此走上了一条返本归真的修炼之路。第一天练功时我弯不下腰蹲不下身，第二天就轻快多了，没用几天功夫我就行动自如了，不到一年时间我身上的所有疾病不知不觉地奇迹般地消失了。从此以后我精力充沛，行走轻快，腰也伸直了，背也不驼了，家中的活我一个人全包了。在单位上班兢兢业业，不仅教课还当班主任，一天工作下来从不觉得累，身体好了，心情也愉快了，整天乐得合不拢嘴，觉得活得有滋有味。跟过去的我比起来真是判若两人，凡是认识我的人都说我变了，人年轻了，精神了，脸色红润了，皮肤细嫩了。我明白这都是修大法的结果，所以我要说，没有法轮大法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法轮大法就没有我家庭的幸福，是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在此我感谢我的师父和大法。修炼八年多了，一颗药也没吃过，我大致算了一下，八年多为我自己和国家节省医药费达7-8万元。从学功后我的身体开始热起来了，过去夏天不能穿单衣服，如今冬天不穿棉衣。我生活在北方，天气很冷，冬天最低气温可达摄氏零下36、37度。同胞们， 乡亲们、朋友们，我为什么要将我的真实的情况写出来，并不是想要从你们身上得到什么，我只是想让我的事实告诉你们，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只是想要你们不要再因为那邪恶媒体的造谣宣传而对大法仇恨，对大法弟子仇恨，那样对你们不好的。我还想正告我们当地的官员们，切莫再打压法轮功了，修炼人都是好人，他们只是想按照师父教的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比好人还好的人，做一个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人，做一个以宇宙法理真善忍为准则的返本归真的人。我们没有任何的政治目的诉求，我们一直是按照师父在《精进要旨》《大法金刚永存》中说的，永远不参与政治去做的。否则的话，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国家各级官员，他们宁愿不要高官厚禄，也要修炼大法呢？我们之所以走上街头，挂条幅、贴传单、发真相资料，这不正说明大法弟子在失去了任何人身自由、信仰自由的情况下没办法的办法吗？我们也想家庭美满，我们也想阖家欢乐，我们更想使我们的亲人朋友幸福安康，我们还想工作上班，但正因为江氏集团对大法的迫害，多少大法弟子被警察打死在牢房，多少大法弟子被迫害得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家破人亡呀。我也想正告警察们，当你们面对一个个手无寸铁的大法弟子举起你们的电棍和钢鞭时，你有没有想过，你也是有兄弟姐妹，你也是有父母亲人，你们这样的折磨一群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善良的人，你的良心何在？你的道德何存？即使这样，我们修炼大法的弟子也不会恨你们，只是觉得你们可怜。警察们，请不要再受蒙蔽，被人家当枪使了。你知道这是那个邪恶的政治流氓集团在临死前拉你们垫背呀。我的心愿就是还我师父清白，还法轮大法清白，让我们能有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让千千万万的受蒙蔽的大陆同胞清醒过来，希望你们的生命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明慧广播电台这一期的《明慧丛书·绝处逢生》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我们跟您一起分享昔日危重病人，如今下地种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我们来听听两位法轮功学员讲的自己的家人因为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躲过凶险的神奇经历。我的大姑姐年仅七旬，勤劳朴实。我因为练法轮功遭中共迫害，被非法关押，丈夫和孩子也承受了很多痛苦。我回家后，大姑姐从不责怪我，也没抱怨过我一句。她很同情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默默地支持我们。她在外地住，每次来我家，我都给她讲大法真相，告诉她善恶有报、不失不得的道理。大姑姐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受益良多，得福报的事也多。他以前对许多食物都过敏，不能吃肉、面食等等。他坚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再去医院检查，医生说他过敏症状消失了，吃什么都不过敏了，啥都能吃了，一家人都替他高兴。有一次，大姑姐去干石山捡煤，看见一根钢丝绳从干石里面露出来，他用双手往外拽，不料连人带钢丝绳从很高的干石山滚下去。可是他哪儿都没伤着，啥事没有，还把捡的大袋子煤背回了家。大姑姐虽然没练法轮功，但她知道真善人好，遇事能忍让，道德水准也在不断的升华。有一段时间她在小吃部打工，有人偷拿小吃部里的东西，他从来不拿，不占便宜。他明白不失不得的道理，脏活、累活、分外的活他也抢着干，不斤斤计较，不和别人攀比。大姑姐夫有兄弟三人，他是老大。父母去世留下一处楼房，还有将近10万元钱。大姑姐的家也不富裕，60多岁了还去打工挣钱，靠打工维持生活。分家产的时候，大姑姐不争不抢，没有要公婆的任何遗产，都给了小叔子。她对小叔子、小叔子媳妇也没有怨言，还和他们和和气气的。在中国大陆，因为争夺家产，有的兄弟反目成仇，有的见面跟陌生人似的。大姑姐的高姿态化解了家庭风波。大姑姐跟我讲述分家产这事儿的时候，心态平和乐观。有一年，大姑姐在洗煤厂打工，看传送带。她一边干活，一边念法轮大法好。别人看的传送带运送煤经常堆积，一出现堆积就得拿铁锹搓煤，又苦又累的。大姑姐看守的传送带上的煤畅通无阻，她干活的时候诚念法轮大法好，不但不累，还精神头十足。干活的人不够的时候，她就连勤，60多岁的人连上2个班，一连勤就是1个多月，她不困不乏，依然精神饱满。她更加相信大法的神奇和超常了。一次，大姑姐和两个人结伴去山里面采蘑菇，突然变天了，电闪雷鸣的，在大山里没处躲藏。更惊险的事情发生了，
一个大火球围着他们转，如果被火球击中，后果不堪设想。民间一直流传着有人遭雷劈，或者是雷雨天被火球击中遇险的事。一道道闪电划破天空，一声声惊雷响在耳畔。那样大的火球围着三个人转，肯定是来取命的。两个伙伴吓得胆战心惊，感到凶多吉少。大火球围着他们转了一会儿，终于离开。一个同伴激动地说：咱们三人当中不知谁有福，是神佛保佑了我们。大姑姐心中暗想：谁有福？我有福，我身上带着大法弟子给的护身符呢，是大法师父保护我们安然无恙，是大法师父救了我们的命。在中国大陆，有这样一位普通百姓，曾经是医院治不了的危重病人，谁也没有想到回家一个星期后就能出去溜达了，开了春下地种田了。事情是这样的，年前李姐的大伯哥有病住进了市里的大医院，因为路远，李姐就没有去看望。后来听说大伯哥出院了，住在儿子家，李姐决定去看看。到那儿一看，李姐吓了一跳，大伯哥瘦得皮包骨头，不成人形，气息微弱。一问大嫂才知道，大伯哥的病医院也诊断不了到底是什么病，是从胃往下到肠子，整个腹腔都是黑色的，而且天天从肛门连脓带血的往出流，一共花去了8万块钱的医药费，最后医院不留了，只好回家，能维持多久是多久。李姐心生悲怜，觉得人真的太苦了，被病痛折磨得死去活来，却又无可奈何，就告诉大哥大嫂：你们就诚心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救了上亿的人，对众生都是平等的，好了那更好，不好你也不损失啥。并嘱咐大伯哥说：我以前和你说你都不往心里去，这回你就念念，一定要诚心地念。李姐让大嫂也念，两个人一起念，力量大。到了傍晚，大嫂哭着打来电话说：你哥的病又严重了，拉了半盆脓血。李姐一听，觉得应该是好事，就安慰嫂子：别着急，明天早上再看看。第二天早上，嫂子打电话说：你哥好了，能吃东西了。李姐心里很感慨，大法真的太神奇了。一个星期后，大伯哥就能去市场溜达了，到了开春就不在儿子家住了，回老家种地去了。一个被医院推出的危重病人，只因为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得以起死回生。法轮大法创造了一个个人间奇迹，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挽救了许多被疾病痛苦折磨的百姓。愿人们都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到佛法的救度。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Thank you.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